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都有过头晕的经历。轻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有点失重，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让人感觉天旋地转。很多人第一反应怀疑是自己的血压出了问题，也有人会去脑神经科检查。但是实际上呢，临床很大一部分的严重眩晕根源其实藏在我们的耳朵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听力科医生郭迪亚博士，详细为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个头晕会跟我们耳朵有关系。郭迪亚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萨鲁斯大学，获得听力学博士学位。郭医生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杜伦医疗中心完成住院医生训练，并且在内穆尔阿尔弗雷德杜邦儿童医院及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大学医院完成临床实务研修。郭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确实啊，就像刚才说到的一样，很多人提到耳朵感觉就是听力的各种问题。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医学功能的角度来讲，特别是耳朵内部的结构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平衡我们的身体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
内耳里面呢有几个结构啦，有一个是我们叫 semicircular canal， 可以去 detect 我们的头部 rotation 的那些 movement，也有一个叫做 utricle 跟 saccule 的，就是 more linear， 就是平衡角度的。当我们耳朵里面内耳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比如是说耳室松了，或者里面的水有不同的 balance， 有 sodium 跟 potassium balance 不一样，或者水里面太多了，就令得我们的耳朵送给脑部的反应不一样，眼部有不同的 nystagmus，那你在动就感觉到我们是在晕了。
明白。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探测我们平衡的这两个装置正好是放在耳朵这两边啊，这也是很科学的一个位置哈。您谈到耳石的问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我突然又想到，好像过去也听到一种说法叫耳水啊，像您讲的这里面探测和平衡的机构，它又有固体的又有液体的是吗？
没错。那我们的内耳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骨头里面包住，里面是 membranes， 就是好像一种皮，皮里面就是有不同的水了，叫做 endolymphatic 那些的水。那当里面的水有多或者有少，或者很水的还是比较稠一点的，不同的状态都会影响到我们不同的脑部的反应。
刚才您讲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平衡其实是靠耳部的这些感知和我们眼睛同时作用的。
对，
双方的信号如果对不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晕是吗？
还有我们的脚啊跟我们的手啊，感觉到我们的地步是平衡的还是有 rocky 的，不 smooth 的，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感觉也是去到我们脑部去让我们去哦，里面脚踩的是比较柔软的，我们就要用力一点。
所以所有系统的联动天生它是自动调好的。那么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很多人出现头晕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哎，是不是血压有问题，是不是贫血了，或者是低血糖了。从您接触的实际案例来说，有多少比例的人头晕来找到医生之后发现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耳部的平衡系统出现问题？
其实呢，起码有 45% 是关于耳朵的问题，又或者是别的心脏啊、血管啊，可能就10-15%，又或者是脑神经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是10-15%这么高了。
像刚才说到遇到头晕这些问题，是家庭医生转过来，还是他们出现头晕问题之后，他自然就会想到，会怀疑这方面，然后直接走进来 求诊的呢？
那有很多不同，有些是我们自己撞客耳鼻喉啦，有些是病人去看家庭医生觉得有不舒服啦，头晕啦，又或者是心脏科或者是脑神经科也会有，又或者很多都是去了 ER 去急诊，然后再从急诊那里转过来撞客也会有。
嗯，我们刚才说到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全新一套系统都是正常的，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出现这种耳源性就是跟耳朵有关的眩晕症的相关病症的人，这些患者有什么明显的人群特点没有？比如说他们在年龄啊、性别啊、生活习惯、基础疾病，或者说他们的工作等等各方面，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的排布，或者说有一个明显的清晰的画像，什么样的人更容易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都有，不过常见的比如说 BPPV 就是耳屎症，常见多数都是在我们中年之后，因为当我们中年之后可能我们的骨质疏松也会常见在 BPPV 在里面。
哦，骨质疏松都会影响到耳石的这个，
对，又或者不够 vitamin D 的时候也会有了，头晕也会常见在女的身上多过男的，当我们女的荷尔蒙有点不平衡的时候，耳屎症那个耳屎就更加容易跑出来，又或者 Meniere's 明尼尔症也是常见的，多数都是在女的多过男的。
明白，您刚才提到了耳石症，提到耳石它会掉出来，会不在自己的位置，那它平常在它该在的地方的时候是悬浮在中间还是怎么待着的？
我们是有两个大的部分在我们内耳里面，那个耳屎其实它是应该是在 utricle 不是在我们的 semicircle 那里的，不过它掉的时候就进去了我们的 semicircle canal 里面，每个耳朵有三个圈，那有时候呢是掉的是在我们的后面那个圈里面，所以当我们有任何头部动作太大或者很用力去甩我们头的时候就会感觉有晕了。
明白，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遭遇过晕甚至是眩晕这样的感觉，由于耳部疾病引发的这种眩晕跟其他原因我们前面列举的那些引发的眩晕，从个人感受上来说有没有明显的区别？自己能不能凭感觉就分辨出我应该去找郭医生这个科室，还是说应该去其他科室呢？
比如从耳朵出的问题或者血管上面或者脑部上面也有不同 slightly different 的感觉，如果是真的是从耳朵出来的那种头晕了，他会感觉到好像天旋地转的，好像你整个人要倒下来或者整个屋子房子在转这样的。比如说是你的心脏的血管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好像准备要晕过去，
整个系统要关机的那种感觉，是吗？
又或者感觉看到的是比较模糊的，或者是黑漆漆的。如果是脑部的问题的话呢，你可能是感觉有疼啊、double visions 啊，有别的症状出来了，所以就跟耳朵的症状也不一样了。不过任何的问题都应该去看看医生。
换句话说，如果非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耳朵引发的会让人感觉强烈的眩晕感，但没有那么强的关机感哈，不是说眼前一黑或者觉得整个自己人供给都不行了那种感觉。那医生在接诊的时候，您刚才谈到大概有 45% 左右他是有耳朵方面的问题，您一般接诊遇到病人之后要如何判断？
那第一步我们要跟病人谈他几时发生，什么情况上会发生这个症状，发生的时候是多长，是只是几秒几分钟还是说几个小时，这个问题会重复吗？所以是很多就是在
根据病史哈，
然后呢就会帮你去看看，做一些很简单的那些测试，摇摇你的头，摇摇你的脖子，然后就看看那个位置会不会令得你头晕，又或者叫你站在那里去搭几步，看看你搭的那几步会不会偏左一边，或者是有这样去看看是从耳朵上面的问题还是说别的问题了。
那耳朵方面引发的这种平衡问题或者眩晕问题是不是跟颈椎有时候还挺像的，是不是要仔细分别啊？
对，如果是颈椎出来，可能颈椎压住我们的第八的神经，就是我们的耳朵平衡跟听力的神经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晕晕沉沉的感觉，不过就不是说天旋地转的那一种的感觉了。
明白，耳石这个东西非常的灵敏，也非常的玄妙，但是什么情况下它会不待在它该待的地方？ 换句话说，耳石症经常触发它的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刚才您也谈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营养的问题，比如说骨质流失啊，维生素 D， 会不会因为外力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他去剧烈的运动啊，甚至拳击啊，
也有。那其实第一个因素呢，就是 head trauma， 就比如那个人有没有摔倒碰到他的头了，或者有没有球打到他的头了，外面的那个力碰到你的头，很多时候也会里面的那个耳屎松了出来，又或者如果是刚刚说了女人中年之后或者荷尔蒙不够维他命 D， 那都会有。
按说我们这套设计其实是挺抗摔打的哈，那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耳石会伤到什么程度呢？
多数都是如果真的爬楼出来去了别的地方，或者两边耳朵的耳屎都松了的时候，哪一个方向你都会感觉很晕。那如果是轻一点的，可能只是一边的耳朵，多数都是在你的右边的耳朵后面那个圈跑了出来，那时候可能只是当你转某一个方向的时候就会感觉晕，不一定是马上的晕，可能是会有一点的 delay， 那个 delay 可能是五至到十秒之后才感觉晕了。
这个所谓的耳朵的石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质地的，什么形状的，多大多小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其实真的很小很小，我们的耳朵本身就是很小了，里面还放了内耳，中耳的骨头还有内耳的一个 component， 然后这个耳屎是在我们的 utricle 那里，所以是真的很小，
几个毫米，
更小，小过几个毫米
，蚂蚁那么小，
更小。
哦，是吗？
对，真的很小
。那它是什么质地呢？是骨头质地的
，对，是骨头
，骨质的，
对，没错，
太精密了。我过去听说过说耳石症的一个治疗方法是坐在一个椅子上摇这个椅子可以多方位多角度的进行摇，那具体来说医生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摇就能把它摇回去？
对，我们每个耳朵里面都有三个不同的圈，耳屎就是跑进去某一个圈，也要看是哪一边的圈，所以呢第一个方法我们要去看看它是不是耳屎症出来了，是的话是哪一边耳朵的，比如说是右边耳朵的，右边耳朵是哪一个圈出来了，也就是有不同的方向去转病人的头，是从右边转过去左边，还是从左边转去右边，然后也要看它是后面圈松了，还是说跑去前面那个圈里面，所以多数呢一开头就是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去摇它转它，让那个石头跑回去应该走的那个地方去了。
像您说的判断这个石头到底去了哪个圈，或者说是哪边耳朵出问题，是凭经验和看他的感受判断的，还是真的拿一个小镜子实实在在的看到他去了哪里了？
肉眼是看不到了，如果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耳朵，只是去外耳道，还有去你的耳膜，耳膜的后面是中耳还是内耳，是肉眼是看不到的，你要去看只是在做 CT 或者 X-ray 里面去看了。不过呢我们怎么去判断也是要看病人的反应，他们的眼睛的反应，我们有一个神经是从我们眼睛穿过我们的内耳里面，肉眼看不到内耳的状况，就凭着眼睛的反应来去判断我们的内耳的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了。
这个对医生的经验的要求就很高了。那如果说确定了耳石在某一个位置，对它进行治疗，那取得的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的，顿时觉得哎，马上就不晕了，然后就跟走进这间屋子之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病人是真的觉得比他来之前好很多，不过也要看他这个骨头是松了多久，不同的时间去感觉做了这个 maneuver 之后，他感觉是得到的意是真的马上会好很多，还是说不是？那也要看看他做的那个动作是去哪一个圈哪一边了。
这种治疗方法是不是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适用的方法？除此之外，有没有说我们刚才谈到这种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遇到这样的病人要怎么办？真的要手术吗？
那如果是耳屎症，其实手术不是我们的一个 solution。如果是 abdominal maneuver 帮不到病人的话，那我们就会介绍他去vestibular rehab， 那可能去教他去做一些运动，去一些物理治疗，做平衡的，教他们怎么身体上 retrain 他们的 brain， 怎么再去拿回一个平衡回来了。
明白。那我如果想请您给一个百分比的话，出现耳石症的人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外来的方式能解决问题的大概占到百分之多少呢？
有75%-80%呢。
哦，那已经是很好了。
对。就算是我们不马上去做这个 Ablation Maneuver 摇回它原位的话，其实我们身体也会慢慢慢慢吸收回来，松的骨头也会慢慢慢慢慢走回去原位了。
哦，真高级，越听越觉得我们人体的系统真的很神奇。另外还有一个常听说的问题，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叫美尼尔氏综合症，这个又是耳朵内部出现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那 Meniere's 呢，就是当我们的里面内耳的水可能是有一边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又或者我们的耳朵里面的内耳里面的水比较稠一点，就是令得我们感觉上反应上的时候，就两边耳朵来的那个信号不一致，去到我们脑部就不知道是晕还是不晕。
嗯，那它所引发的这种眩晕跟耳石症引发的眩晕一样吗？感受有区别吗？
Meniere's 的感受是很强很多，那它维持的时间不单只是秒或者分钟来计算了，是从 hours 或者大半天，真的晕得很厉害呢，他们呕吐啊，真的可能是不能动，一动了他们就会更加的晕了。
嗯，那它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就更复杂了？
很多时候呢，也是要病人本身他们的 diet 还有 stress level， 然后看看他们的休息是怎么样了。Meniere's 因为不单只是晕了，它也有很多耳朵上面的那些的 symptoms， 可能是 affect 到你的听力，有时候会觉得听得好一点，有时候又听得没有那么好，它的低音听得差，也会有耳鸣的症状出来，听到的声音不是高频高音的，听到的声音比较低音沉音的时候，然后也会感觉耳朵比较蒙住堵住的感觉。所以去治疗 Meniere's 可以给它排水，控制他感觉上面没有那么晕的了，不同的止晕药给他们去吃。
嗯，那从您刚才介绍的治疗方法来反推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出就是美尼尔氏综合症更多的是会由于压力所引发的，或者说耳部其他疾病引发的多一些呢？
引发就是因为他们的内耳里面的那些水不同了。美尼尔氏常见的都是在女的中年之后的事情了。
哦，还是因为这个内分泌的原因，然后身体内部出现的各种不平衡所导致的。那美尼尔氏综合症它的预后效果怎么样？就是它经过治疗之后收到的效果会比较稳定的好吗？
会有好，不过呢也有可能是再重发的。不过它的重发就不像耳石症的那么多了，它可能如果好了之后呢，可能是几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再发生的。
嗯，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讲到这儿呢，我相信已经刷新了很多朋友过去的知识的认知。那除了我们刚才重点谈到的耳石症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的话，还会有哪些因为耳朵的原因所引发的头晕或者眩晕的症状常见呢？
偏头痛，因为偏头痛也会影响我们的平衡力，又或者我们的内耳里面的神经受到感染了，会令得我们头晕，或者令得我们头晕加失聪，听得不好。
嗯，很多患者在眩晕发生之后，甚至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受到效果之后，他们还是会比较紧张的，他们可能一段时间会不敢运动啊，有的人可能会不敢出门。如果说已经有明确的诊断结果，已经在进行治疗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有哪些习惯是能够帮助减少眩晕发作，或者是治愈之后减少眩晕复发的？
我们的饮食可以少一点咸的sodium， 因为Meniere's会特别sensitive to sodium， 因为我们内耳里面的水就是 potassium 多过 sodium， 如果太咸的话就会 trigger 那个 imbalance， 然后我们的内耳的水就不一样了。又或者少一点喝咖啡因的，咖啡因里面也有茶咖啡啊，巧克力，任何咖啡因也会对的我们的耳朵也是没有那么好了。如果是说 exercise 的话呢，就可能 boxing 啊，或者那些接力 extreme activity， 就要保护你自己的头啊这些了。
尽量不要去做一些击打和极限运动啊，这些是已经发现问题的。那么对于多数还没有遭遇过这方面问题的朋友， 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这种耳朵的功能引发的眩晕发作，总体来看是比较随机的，还是说可以预知？我们平时能不能通过一些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休息啊、睡眠啊、心理调节等等这些方面，尽量减少这方面的风险？
对，就特别 stress 了。stress 如果是我们的心情比较紧张，经常是在很 nervous 很焦虑的 condition 下，对我们的耳朵的反应也是比较慢了一点，不好。然后睡眠也是一样了。
另外呢，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能说现在年轻人，可能每一代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比较愿意戴耳机听声音大一些的音乐，或者说他们会去一些场所蹦迪啊、唱卡拉 OK 啊，有一些人造成暂时的听力损伤啊。那么听力损伤会不会带来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孩子因为听的东西声音太大而引发一些暂时性的一过性的眩晕症状啊？您对这些习惯了长时间大音量听音乐或者听声音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说因为听声音听得很大声，会不会直接trigger 你的 dizziness 呢？那就不会的。不过呢，太大去听 listen to music 的时候，会损伤你的听力，会造成可能是永久性，又或者是几天或者过一段休息之后会好很多。现在年轻人都会经常去戴耳机啊、戴耳麦啊去听，那也可以去听，那不过要记得就是 60-60 rules， 就是打电话也好，戴耳麦、戴耳塞60分钟，是 within an hour 一个小时之内就扒下来让耳朵休息一下。然后别的 60 就是说不要开的那个音量不要多过 60%， 太大声就算是短过一个小时也会permanent 去 damage 你的听力的。
那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比较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还是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身体逐渐的在走下坡路啊，特别是您谈到有一部分中老年的女性啊，由于这个激素和生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更多的出现这样的烦恼。那如果中老年人想关注和警惕这方面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些什么呢？
那如果是你有 vitamin D 不够或者是有骨质疏松的，那你自己要注意一下这个耳石症的问题了。那又或者如果是我们不平衡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吃一点可以 balance 你的 hormones 的那些 medication 这样了。那其实除了之前所说的那些头晕或耳朵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在中年的，也有一些是年轻的一点的，也有就是好像你的内耳里面发炎了，最近有伤风感冒、咳嗽，这些细菌进去我们的内耳里面也会令得我们会有头晕这个问题。那这一种的头晕都会多数可能看见的是在我们年轻去到我们中年之前这一段的时间的。
明白，就是这种由于各种其他疾病的感染也有可能导致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些问题。最后呢，想请您一起跟大家展望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帮助我们管理健康问题，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听说其实我们戴的这个手表有一些程序，它会监测你的每一步，你的左脚迈步和右脚迈步的步幅宽度，它会探测你是不是有摔倒的风险啊。像这些东西，这些科技的发展将来在预防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些疾病，还有就是管理那些有这些疾病患者的健康问题的时候能起到多大的帮助。目前我不知道在您所在的领域还有没有哪些技术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然后现在正在研究的能在这方面帮到大家的。
那很多好像说手表啊，或者你的电话，又或者助听器里面也有这些的functions 可以去 detect 你的头部怎么去动，或者你走的时候的脚步，那些都是 incorporate 进去的时候就可以预先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 chance 去跌倒啊。他就会从 app 里面拿去你的那些资料给医生也好，自己去看也好。
那么通过今天 郭迪亚医生的介绍，我们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很多看起来普通的头晕，其实很有可能和我们耳朵内部的前庭系统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及时的识别症状，接受专业的检查和治疗，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当场能够治愈的啊。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反复的出现眩晕、耳鸣或者听力的变化，不要简单的认为自己只是疲劳，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我们再次感谢郭医生为我们带来专业的讲解，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 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